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6月2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说枪击遇难者亲属持不可想象的信仰，宽恕认定为凶手的男子，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全球恐怖主义年度报告，指出2014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增加了35%。另外，美中两国官员将在下周举行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另外，七五前夕新疆召开会议加强管控。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被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击案的受害者亲属们的情绪深深感动。他们说他们愿意宽恕被认定为凶手的那名男子。奥巴马星期五说，难属们宽恕的意愿表现了难以想象的信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善良。星期五下午，质朴情感充满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法庭。当天，伊曼纽尔教堂枪击案9名受害者的亲属向被控杀人的男子鲁夫讲话，要求他忏悔。有2名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看押的鲁夫在一个箱形的屋子内观看了视频。被控9项谋杀罪的鲁夫将在那里继续关押。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基督教堂开枪杀人的嫌疑犯。枪击事件导致9人死亡。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捕获。他的朋友和家人先前在监视录像当中认出了他。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大规模开枪杀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感到十分的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创建于19世纪初，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应对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在民权运动期间，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一位教会领袖在华盛顿表示，那教堂依然存在，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很坚强坚韧，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们依然能兴旺成长，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断地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到人们祈祷的地方射杀做礼拜的人？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 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心怀不满，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不断变化很恼火，或许也对美国总统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为白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表示不安。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发表这样的声明，而受害社区也不得不反复忍受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先知道，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及其标志。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驾驶执照。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逮捕了他，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影响黑人，也影响白人，每一个人。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 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全球恐怖主义年度报告，指出2014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攻击增加了 35%， 死亡人数增加了 81%， 主要原因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恐怖活动不断增加。这份报告说，2014年全世界一共发生了13463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32700多人丧生，更多人受伤。这份报告说，2014年导致超过100人丧生的攻击行动发生了20次，而2013年这类攻击只发生了2次。报告还指出，2014年总共有9400多人被恐怖分子绑架，是2013年的3倍。这份报告说，伊拉克与恐怖活动有关的死亡和被绑架人数最多，而伊拉克是伊斯兰国活动猖獗的地方。报告谈及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空前的攻城掠地行动。在尼日利亚，2014年有近1300人遭绑架或在袭击事件当中被扣为人质，而2013年这个数字不到100人。报告指出，即使不是全部，伯克圣地也要对大部分的绑架事件负责，其中包括齐伯克几百名女学生遭绑架的那次事件。报告说，在阿富汗，塔利班2014年发动的攻击行动导致包括攻击者在内的3400多人丧生，3300多人受伤。去年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塔利班、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和尼日利亚激进组织伯克圣地。联合国难民署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说，今年被迫逃离家园寻求安全的避难人数为5950多名，多于去年的5120万人。联合国说，每122人当中就有一人或者是难民，或者是在国内流离失所，或是寻求避难。联合国难民署说，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字，那么这个国家就应该是世界上的第24个大国。韩国表示，星期六没有出现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新病例，提升了韩国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到目前为止，韩国共有24人死于 MERS 疫情，166人受到了这种病毒的感染。韩国有6700多人因可能与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接触而被隔离。在亚洲其他地区，泰国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证实了第一例 MERS 病例。泰国总理巴育敦促民众不要恐慌，他说泰国有充分准备应对这种局面。泰国卫生部说，全国共有59人在医院或者家里接受 MERS 疫情的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6月20日，也就是今天，是国际难民日。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国会两党承诺的为难民提供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并且要求国际社会促使那些制造人道危机的国家承担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项决议案由民主党参议员卡登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共同推出。卡登参议员呼吁人们关注难民问题。
在世界难民日，我们要记住，每一个逃离家园的人都值得同情和帮助。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最近几年，全世界因为战争、暴力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高，达到6000万。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就造成了400多万人逃离叙利亚，给很多邻国造成沉重的负担。土耳其接收的叙利亚难民最多。卡登参议员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叙利亚政府承担责任。
俄罗斯和中国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7月之间三次否决了要求叙利亚政府对大规模暴行负责的安理会决议，这是巨大的错误。
卡登参议员还呼吁美国今后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大的努力来解决难民问题。美国每年接纳大约7万难民，但是由于安全等因素，美国接收的来自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冲突地区的难民比较少。据美国媒体报道，到目前美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还不到1000人。一些国际组织呼吁美国今后应该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官员将在下个星期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华盛顿举行的3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牵涉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于下周举行的前夕，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既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双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成为本次经济对话的重点。有专家认为，不能够排除习近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找到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九月底首次国事访问前，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肯柔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以使九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三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发言中强调，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呢，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这些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为支持消费，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教育，支持他们的下一代。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户籍制度改革，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有更多合作，比如希腊问题。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九大人权团体最近致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两人将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 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催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问题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前夕发表讲话说，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稳定。他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所谓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讲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六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穆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6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七五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3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极端的这个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十年谈判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贸协定。美国的商界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自己的亚太经贸战略的实际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 96.8%，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97%。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90%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5亿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他说，
东
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行事。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势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 一枝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它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杨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问题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洪秀柱则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和台湾媒体聚会时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渴望代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他说，美国对国民党应该很放心，他不至于突然变成麻烦制造者。洪秀柱还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力劝他去美国走一趟，不过他宣布参选不到两个月，现在分秒必争，如果去美国多则十天少则七天，对竞选时程来说非常挑战，在台湾可以跑很多地方打选战。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核备洪秀柱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接下来还要通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的表决。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方满意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双方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交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支持洪秀柱访美。
他参选那个理念是应该要传达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这样，还有将来如何跟美国维持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外交关系啊，或者说进一步也可以谈说 FTA 到底要不要签啊，或甚至于说谈一些那个军购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台湾关系法要继续怎么维持下去，我想这个都很重大的议题，都是要谈的。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都应该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和各个参选人都建立一些交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似乎为选情加分不少，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人于后。詹凯臣委员说，等到洪秀柱确定成为总统参选人之后，他会建议洪秀柱到美国走一趟，甚至包括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应该去走走，和当地的侨胞建立感情。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美方给予洪秀柱和蔡英文一样的接待规格，对于洪秀柱的选情加分效果有限，因为只是为了访美而访美，将沦为东施效颦。文章还认为，对蔡英文而言，主考官除了选民，还有美国及中国大陆的态度，但是对洪秀柱或是任何国民党参选人来说，主战场不在别处，而是如何赢得台湾选民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继续是呢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2008年以前，台湾人很少看到来自政治宿敌中国的旅游团。自从那年双方签署旅游协议以来，突然间几百万的人到这个岛屿观光。可是现在游客和台湾人相互不满，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新的措施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向中国旅游团开放7年了，中国游客表示旅游车的路线太长，指定的购物点太多，有的人要等40天才能得到旅游许可。而台湾人抱怨说旅游团太吵，乱扔垃圾，在小东西上也凶猛杀价。台湾政府一个月前推出一项计划，让那些愿意花大价钱的人快速拿到旅游许可，顺利成行，希望以此来缓解双方的不满。台湾凤凰旅行社的负责人廖文成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吸引高端旅游团，来自中国的游客总数会增加10%。廖文成曾经是当地一个旅游协会的常务总监，他说中国游客希望在台湾景点花更多的高质时间。
以前都有讲说大陆来的台湾，他那个顺口溜说吃的比猪还差，跑的比马还快，他就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很少访问台湾。自从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以来，双方搁置政治分歧，开始签署开放旅游等经济协议。目前，台湾每天有多达5000个旅游团，去年一年就有280万中国游客，为台湾服务业带来140亿美元的收入，是2008年的2倍多。旅游业人士说，游客人数激增也加剧了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导致降低价格和服务质量下降。低端旅游导致双方不满，促使台湾旅店、饭店和旅行社寻找新方法来维持收益。台湾五星级酒店圆山饭店公关部经理陈凯煌说，希望全台湾都能从高端旅游中获益。
那如果说这个高端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来访的一个费用，我相信这个对整个台湾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各项的这个营业上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那就是要看我们的饭店呢怎么样提出它的一个特色。
这个5月实施的计划向游客当场发放许可，条件是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住五星级饭店，每天午餐和晚餐的总消费至少60美元，他们的旅游车每天车程不得超过250公里，取消指定购物点。今年5月，台湾迎来由12人组成来自上海的第一个高端旅游团，在台湾5天期间，每人消费大约1400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俄关系方面，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特别是能源交易当中，双方越来越多的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媒体和分析人士说，在西方制裁之下，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使俄罗斯减少风险，并且可以联合中国对美元进行抗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负责出口业务的一名高级主管最近透露，俄罗斯与中国在商讨中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虽然尚未签署合同，但俄罗斯经过西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很可能将使用本国货币，也就是卢布或是人民币来结算。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计划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中国的新疆，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对华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俄方期望过几个月后能同中方签订合同。俄罗斯第三大石油企业天然气石油公司最近宣布， 这家公司今年经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原油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俄罗斯第一大石油企业主要负责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供油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久前也表示，正在考虑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俄罗斯媒体说，从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商界对俄罗斯卢布普遍持怀疑的态度，因此人民币在俄中贸易，特别是能源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扩大，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加快。而俄罗斯能源企业则可利用所获得的人民币从中国进口钻井设备来缓解燃眉之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目前仅生产少量的钻井设备，西方制裁之前，这些钻井设备多数依靠从西方进口。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阿比廖夫说，使用人民币结算不单纯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造成俄罗斯拥抱人民币的关键因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处境，特别是西方制裁。在长期的商业合同中，使用美元和欧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来结算，能让俄罗斯躲避欧美金融结算体系，可使俄罗斯分散风险。阿别廖夫说，在对外贸易中依赖美元，100%地完全使用美元结算，会让俄罗斯冒很大的风险。比如，出于政治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冻结俄罗斯在这些西方国家中的美元账户和资产。进一步的制裁手段还包括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位于比利时的全球银行结算系统。所以，为了减少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依赖，逼迫俄罗斯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阿别廖夫说，中国也同样感兴趣在对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这样能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使人民币加快成为主要的地区性货币。因此，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逐渐朝使用本国货币结算过渡，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媒体评论说，考虑到俄罗斯从中国购买更多的商品，两国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将给中国带来很多的红利。而俄罗斯使用人民币不是为了获利，而是西方制裁所迫。分析人士西蒙诺夫则认为，用人民币结算还能使俄中两国的金融体系更加接近，甚至能建立两国间的银行结算体系。那样，莫斯科将不再害怕西方对俄罗斯关闭全球银行结算系统，俄中两国更会携手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西蒙诺夫把两国能源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成为革命性的一步。他认为，国际市场石油交易目前全部使用美元，这使美国对原油价格拥有影响。如果中国的交易所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期货，这能降低美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俄中两国未来甚至能在美国的西德克萨斯轻质油和英国的布伦特原油之外建立自己的基准石油品牌。但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美国仍然是中国的关键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庞大，相比之下，中俄贸易规模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尽管俄中贸易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但还不可能挑战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同时也没有这种必要。中国目前是排在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到950亿美元，其中不到10%使用两国货币，特别是人民币结算。莫斯科国际外汇交易所的别卡索夫透露，自从他们从2010年10月启动了人民币交易后，俄罗斯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
别
卡索夫说，我们非常满意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情况，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越来越受到欢迎，交易量和交易规模在迅速扩大。由于人民币同美元挂钩，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也随同美元的汇率波动。别卡索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也同样将日益扩大。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 人民币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贸易中特别受到青睐。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则透露，俄罗斯正在研究考虑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券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韩日关系方面，尽管韩国外长周日对东京的访问可能是两国努力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韩国的一些议员继续对日本二战期间暴行持强硬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韩国国会两党最近发表联合决议，谴责日本试图将其与军国主义历史相关的地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盈旭是反对党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成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并阻止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程序。
일본정부의세계유산등재추진은외교적도발행위로규정하고이에대해서강력히규탄한다。
他说，他们将日本政府试图将其历史地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行为视作是一种外交挑衅行为，并且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将在本月对日本提出将23处历史遗址添加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请求作出决定。这些历史遗址包括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展现了日本作为进入1850年到1910年现代工业时代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中国反对日本的申遗计划，称这是故意扭曲1910年以后的历史，无视其在对亚洲许多地方实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期间，在这些历史遗址上发生的对人权的系统化的侵犯。韩国外交部声称，在日本1910年至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这23个遗址中的7个曾经是强制性的劳工营，有超过57000名韩国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94名工人死亡。李一载是韩国国会执政的新世界党议员，他支持旨在向东京施加压力的决议案，希望东京正视历史，对过去的暴行做出补偿。
이후의역사를전부정당화내지미화하는그첫단추를끼우기위한작업이다。
他说，这是东京试图对丑恶历史的美化和辩解。针对东京教科文组织申遗的冲突，是东京和首尔之间最近一起关于日本企图淡化其战争罪行的争端。在韩国人眼中，或许日本士兵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是慰安妇在战争期间的待遇。慰安妇一词是指从日本殖民统治直到二战结束期间，数以万计沦入日本军中慰安所的性奴隶。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一对一的会晤。他要求日本领导人首先解决慰安妇问题，并且对过去战争期间的暴行做出诚挚的道歉。迄今为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不道歉，但他说他将秉承其前任为日本战争期间的不当行为所做的道歉声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里供奉着二战期间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灵位。然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项有关日本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可能很快就会出台。他的话引发了关于双方达成某种妥协的揣测。安倍晋三预期将在8月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仪式上发表演讲，谈到这个问题。韩国外长尹炳世对东京的访问将成为两国间4年来的首次高层访问，这一发展也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期待。尹炳世在日本将会见日本外相，并且在星期一出席两国1965年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纪念活动。 韩国国会中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议员，比如新世界党的李一载，敦促韩国外长在这些历史恩怨问题，特别是日本联合国申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两个东北亚邻国存在关于一些小岛的主权纠纷，韩国将这些岛屿称作独岛，而日本则称其为主岛。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区域安全合作复杂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致力于合作应对可能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希腊经济问题方面，希腊总理保证会找到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使希腊经济恢复增长，同时留在欧元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保证说，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下星期一，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将召开紧急峰会，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一项协议。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对决定国际债权人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前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至关重要。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欠款。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卢森堡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We are dangerously close.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接受现状的心态。我敦促我的同事们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希腊政府认为，而且决心促成解决希腊危机所需要的信心。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仍不能确定希腊建议的可行性和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就希腊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去落实欧元区已经同意的东西，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以填补财政缺口，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希腊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因为对希腊来说，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聚会支持政府，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救助会谈所陷入的僵局。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向议会议员们表示，他对达成一项协议仍抱有信心。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减少，美国城市发展部分依赖于合法的移民。可是过去十年来，前往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彼得·塔帕斯卡尔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技术公司 ProSoft 的人事部主任。他说，过去几年来雇人很困难，
雇佣高技术人员是一项挑战。
为了填补公司的高技术职位，塔帕斯卡尔只能从海外招人。 ProSoft 公司有80%的员工来自南亚，包括塔帕斯卡尔在内，很多人都是拿特殊工作签证 H-1B 来到芝加哥的。
想要得到 H-1B 签证的人很多，尤其是高技术人员。
塔帕斯卡尔说，虽然申请这种签证的人很多，可是很多拿到这种签证的人并没有把芝加哥当作首选。
移民趋势正在慢慢改变，新来的人逐渐往南部流动，尤其是德克萨斯、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
So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is
我们看到国际移民大幅度减少。
Of international in migration.
伊丽莎白·舒是芝加哥城市规划局首席策略分析师，他对芝加哥近来的移民动态做了分析。
Prior to the recession, we were between 50,000.
经济衰退前，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年有5到6万移民，而2010年以来，我们的净移民人口只有大约23,000到24,000人。
伊丽莎白·舒说， 有几年芝加哥移民数量每年锐减高达三分之二，是芝加哥总人口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芝加哥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同类城市，比如波士顿、洛杉矶和纽约市。
从2005到2009年，芝加哥地区吸引移民的原始人数名列全国第四，而从2009到2014年，芝加哥地区下跌到全国第八。即使把这些年的全部移民加起来，还是有大幅度减少，移民们都去了其他地区。
塔帕斯卡尔说，移民选择到南部而不是芝加哥有很多原因。
那里创办企业的环境比较理想，比如税比较低，员工从州政府得到很多福利。
不过，塔帕斯卡尔说，增加工作签证数量可以为芝加哥带来更多的新移民，吸引他的公司所需的高技术工人。美国之音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丹·阿什最近宣布了一项最终裁决，根据濒危物种法案，将包括野生和人工饲养的所有黑猩猩一律划归为极度濒危物种。这项裁决将把人工饲养的黑猩猩从濒危物种升级为和野生黑猩猩一样的极度濒危物种，脱离有关灵长类的一种特别法规。那项法规允许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禁止的某些活动。1990年野生动物列为濒危物种以来，黑猩猩面临的威胁加剧和蔓延，其中包括栖息地的丧失、滥捕以及疾病等。人类人口的增加、居住地的扩大以及人口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压力，都使这种威胁日渐加剧。濒危物种法不允许将人工饲养动物因捕猎状态不同而划归另法管理。黑猩猩是野外发现的，但是在赤道非洲的22个国家，其分布并没有延续不变。在物种活动的整个林区，严重毁林率破坏并且切割了大片森林，滥捕滥杀、宠物贸易、疾病爆发，影响了黑猩猩在野外维系种群数量的能力。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为保护黑猩猩的工作资助$9,400,000，另外还另行追加了$115,000,000资金，上述资金支持19个国家的一系列野外项目。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还同生物医学研究界密切合作，允许那些必须使用黑猩猩作为研究课题的生物医学研究得以进行。这项最终裁决将在2015年6月16日联邦公报上发表，并将在2015年9月14日即发表90天后生效。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阿什说，依据濒危物种法，把对野生濒危黑猩猩的保护扩大到他们的人工饲养同类，将保护黑猩猩获得人类善待，限制商业活动。他还说，这一决定针对的是这种物种目前面临的日益威胁，同时将黑猩猩的法律地位纳入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同林区各州合作， 确保野生黑猩猩能够继续休养生息。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